早上9:30上班，没有一个人提前来店里打扫卫生，非要等到9:30大家都到齐了才开始慢慢一起打扫。打扫的时候也没有一点紧迫感，中午上座了还没有打扫完，大家都不着急，领班也不协调，第二天还是这样。看到这个状态我害怕了，照这样下去这个店就要毁了。初四早上，我给郑州二分店的全体员工开了一个大会，在会上我通报了员工的工作状态，并指出这样下去的后果，同时希望大家端正态度，振作精神，如果谁想继续抱着混日子的态度，今天就可以走人。会后我对一部分员工进行考核，淘汰了一些不合格的员工。初四当天，二分店辞退和辞职的员工一共17人，二分店不到200人。看到走了这么多人，很多员工感到了压力，有些骨干员工也担心了，害怕人手不够。我跟他们说，不要怕，一个人的坏习惯会影响一大片人，如果继续下去，我们就是在走下坡路。这些人走了，虽然我们人少紧张些，但我们是走上坡路。第二天，为了配合人手少的问题，我关了3个包间。虽然大家很忙，但留下的人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工作都很起劲。月底，我对郑州片区的工作进行了盘点，从去年11月到今年2月，按理应该是生意高峰期，可是二分店的营业额只与前4个月持平，在4个月的高峰期，生意只上升了1/3个点，这等于在走向死亡。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我想，这主要是管理的原因。第一，由于监督检查的力度不够，公司被一些表面现象所蒙蔽，没有及时发现问题所在。第二，因为我们的管理人员缺少危机意识，感觉不到问题的严重性，对一些不良现象没有及时制止，让这种不良风气慢慢扩散了。值得庆幸的是，我们发现的还算及时，现在已经把这种不良风气刹住了。郑州二分店的这件事让杨小丽深有感触，她说，当海底捞要变大的时候，就会出现严重的危机，难怪张大哥经常说他感到危机四伏。从表面上看，张勇是个甩手掌柜，海底捞的日常运作全部由各大区经理负责，海底捞的总部在北京，他大部分时间待在海底捞没有一家店的成都，因为他的家在那里。然而经常游手好闲的张勇毫不轻松，他总像一副心事很重的样子。张勇是个忧患意识很强的人，有时近于神经质。他说，黄老师，别人都以为现在海底捞很好，可是我却常常感到危机四伏，有时会在梦中惊醒。以前店少，我自己能亲自管理，每个店的问题都能及时解决，干部情况我也都了如指掌。现在不行了，这么多店要靠层层的干部去管，而有些很严重的问题却不能及时发现。加之海底捞现在出名了，很多同行在学我们，所以我总担心，搞不好我们十几年的心血就会毁于一旦。流程和制度的弊端。没有商场实战经历的管理学家一定会说，海底捞应该先完善流程和制度，然后才可以开分店，这样才不至于走样。可是企业家对此建议一定不屑一顾，哲学家的话更符合企业家的思路，不在过程中生存，就在过程中死亡。真正有效的流程和制度绝不可能事先设计好，必须是边干边摸索出来的。张勇是一个完美主义者，他做事情要么不做，要做就要做到最好。比如海底捞第一家火锅店的工服，他竟然按空姐的样衣给员工量身定做。我请他到北大给 MBA 学生讲课时，他说，有一次去一个店视察，发现送给客人吃的西瓜不甜，他问店长怎么回事，店长说，西瓜现在涨价，好西瓜要3毛一斤。张勇说，既然是送人吃的，就要送最好的， 两毛一斤都送了，为什么不再多添一毛送甜的？海底捞在流程与制度的开发上也是不惜血本。张勇要请世界一流的咨询公司帮助海底捞开发和研究火锅餐厅管理的流程和制度。可惜，火锅是中国的，海底捞已是中国最好的火锅店，而海底捞的难题就是世界的难题。迄今为止，尚没有任何一个咨询公司能解决海底捞需要的流程和制度。什么是流程和制度？说白了，流程和制度就是做事的程序和纪律。比如，医生上手术台前必须洗手，这就是纪律。洗手必须包括手臂，必须用消毒刷刷手指和手掌，必须洗3次，每次1分钟以上，这就是流程。